两灯四灯，那么现在我就请姊妹读第一章。
何西亚书第一章。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亚。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隐妇为妻，也收那从隐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隐乱，离弃耶和华。于是何西亚去娶了迪拉因的女儿歌密，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歌密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罗哈玛，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战争、马匹和马兵得救。歌密给罗罗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
谢谢。今天我们读何西阿书，这是小先知书的第一卷。上次我们已经解释过小先知书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这个人小恩赐小，也不完全是说他的篇幅短，乃是说神给他启示的这个内容没有这么多。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何西阿这个人的名字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恩，就是这个意思，耶和华是救恩。所以在这一卷书里面主要是说到救恩的问题，救恩的问题。有几个先知，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先知。你看这个，我们第一章啊，这里说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就是这个犹大国和以色列国已经分开了。下面就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把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我们已经读过的，请我们翻过来，我们把时代看一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把对照的这个看。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一节，也是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好了，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登摩士弄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么今天我们读的何西阿书后面又多了一句，就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他不但前面写了犹大王，也写了以色列王的这个时候。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所以这两个先知的不是同时代的先知，但是以赛亚这个先知是对犹大国说预言，犹大国说预言。所以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他是说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以赛亚是犹大的先知，我们在说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说过了。那么现在呢，何西俄就是以色列的先知，以色列的先知。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个表格，不知道下一次啊，你们请你们一定要看这个表格，有一张这个表格是犹大王、以色列王，啊，犹大王、以色列王。不是那个，这个可能你们有没有？可能没有，没有。所以你看这里有没有多的？看有没有多的。
刚才多了一
份没。啊，
这个是
法经。啊，对对对，对了，对对对对对对。那你们对欧泰没有？你对欧泰吗？啊啊，好，对对对，那你们对着看一看哈。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一个哈，它上面有犹大国先知第一行，过来以后就是犹大国的王。然后是 BC， 就是主前多少年，后面就是经文是哪一个地方有，再过来就是以色列国之王，同一个时代以色列国之王，他的 BC 以色列国的先知。啊，这样我们来看犹大国的王的时候，请你往下面看，就是 B 一二啊，犹大国的先知一二三四第四个。第五个以赛亚，看到没有？第五个先知。那么以赛亚这个先知啊，他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啊，做犹大王的时候。那么你对照看，我们看以色列国的先知何西阿，看到没有？何西阿就是耶路伯安啊，看见耶罗波安没有？啊，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啊，就是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所以耶罗波安做王这个时候，那么和乌西亚，因为乌西亚是做了52年的王，啊，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啊，就是犹大做犹大王的时候，耶罗波安因为他做了41年的王，看到没有？所以他就给约坦、亚哈斯、西西加都有交叉的时候。而且应该他是乌西亚的晚年啊，比较晚的时代啊，犹大王乌西亚晚的时代，那个耶罗波安。好，那么这个时代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啊。那么犹大王里以色列王里面有两个耶罗波安，前面一个耶罗波安是犹大以色列国第一个王，也叫耶罗波安，看到没有？以色列的王的第一个也叫耶罗波安。那么现在这里又来一个耶罗波安，何西俄时代又有一个耶罗波安，两个王。那么怎么来区别他呢？所以啊，我们今天的第一章里头就说，是这个王是约阿斯的儿子。所以你看这个耶罗波安那上面是不是约阿斯啊？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那就和第一个不同了，那就把它区别出来了，啊，这个时代就区别出来了。都看懂了啊，好，看懂了，现在我们就要继续读下面了。第二节，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年代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俄的时候是第一次给他说话，就是在耶罗波安做王的这个时候第一次对他说话，对他说：“以其聚淫妇为妻，也受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淫妇，这个在原文就是淫乱，以其聚淫乱为妻。这个淫乱和后面那一个也受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这两个字在原文是一个字，聚淫乱为妻。也受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兴淫乱，这个淫乱是另外一个字，是另外一个字，因为他们大兴淫乱就是离弃耶和华， 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第一个就是要何西欧去聚一个云娜为妻，既然是聚云娜为妻，当然这是一个女人了，也要受这个从淫乱所生的儿女。下面就是因为这地大兴淫乱离弃耶和华，什么缘故？就是因为在这个地上大兴淫乱离弃耶和华，这个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人都在那里行淫乱，这是一个遍地都有淫乱。第二个就是人离弃耶和华行邪淫，去拜外邦的神，谢谢你。那么我们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神怎么能要这个先知啊去聚淫妇？这个不是有罪吗？
就是
啊，就是啊。那么是不是这个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好的，那现在啊，我们要读一处圣经。第一个，请我们读旧约的《申命记》。23章，17节，申命记23章17节，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子中不可有恋童。祭娼祭所得的钱和连同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淫乱是神不许可的，是神不许可的，神要他们不能这样做。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听神的话，他们在犯罪，他们继续在那里做，那怎么办呢？好，所以在立位记神就有一个规定啊，我们请把往前面翻立位记21章，第1节，我们读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好，下面的话都是对祭司说的。我们看第7节，不可聚妓女或被污的妇人为妻，也不可聚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因为当时在以色列中间淫乱，不听神的话，在那里行淫乱，所以神就把祭司分别出来侍奉神为圣。所以你分别出来为圣的人，你不可聚妓女或者被污的女人为妻。被污的，那么就是说淫乱的为妻，
被休
的，后面就是被休的，不可聚被休的。好，这里告诉我们神就有这个规定，祭司是绝对不能这样做，你要这样做你就不能侍奉神。但是当地呢是遍地都有淫乱啊，遍地都有淫乱。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啊在刚刚我们读的立位记的第19章还有一句话，29节，立位记19章29节，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这个就是说对以色列人讲，不可行淫乱，特别你自己要保守自己的女儿，不使她落到成为娼妓啊，这是神 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所以在旧约的规定，凡是一个已经许配丈夫的女人或者已经嫁了丈夫的女人，如果再行淫乱，就要用石头打死，就用石头打死。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你就看见那个女人啊，他们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就是可不可以拿石头把她打死，对吧？好，这个主耶稣说，你们谁是没有罪的，你们就先拿石头打他。这个他们从小到大都走了，那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没有罪。神是这样的规定，但是在以色列人中间犯了这些罪。何西欧不是一个祭司，何西欧他不是一个祭司。如果他是一个祭司，那是神的话是绝对不能去拒绝的。所以神在这里着重的是要告诉他，要用何西欧做一个例子，做一个例子来说明神对以色列人的态度。那么在这一卷书里呢，神就告诉他，就是以色列人犯了淫乱，以色列人离弃了神，神还要收容他，你不这个意思吗？那也就是说，这里有神的爱在里头，有神的拯救在里头，神是这个意思，只有拯救在里头。犯淫乱的不是何西欧，犯淫乱的是那一个女人，她有罪。何西欧是惧他，是惧他，那就是说，底下我们就要说，你就是犯了淫乱，神对你还有拯救，还有救赎，神还有恩典。所以何西欧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恩啊，就是说神有拯救。第三节，于是何西欧去拒了迪那因的女儿歌灭，这妇人怀孕，给他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欧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夫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那么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他聚了一个迪那因的女儿歌灭，歌灭给他生了一个儿子。神告诉何西欧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耶斯列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苗圃，苗啊，就是我们种庄稼长了一个苗出来，苗圃啊，就是一个大口，大的口字里面有一个圃字。那么就是苗圃，那意思说耶斯列给这个儿子，这个他生的这一个儿子的名字要取叫耶斯列。为什么叫做耶斯列？那么我们现在啊要读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列王记下第九章，往前面翻，列王记下第九章，第一节，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赎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摩去，到了那里要寻找林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夫，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黏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 于是那少年先知往基列的那摩去，到了那里，看见众军长都坐着，就说：“将军啊，我有话对你们说。”耶夫说：“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回答说：“将军啊，我要对你说。”耶夫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西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耶西别必在耶斯列田里被狗所吃，无人埋葬。”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那么在这个耶夫还没有神没有立他做以色列王以前，那么以色列的王是谁呢？那就是亚哈啊，亚哈到亚哈的儿子。啊，因为这个缘故，亚哈的问题是在哪里？亚哈这一个王，他聚了一个叫做耶西别，这个拜巴黎的这个女人，他聚了这么一个外邦女子。那么，所以整个的这个以色列国就充满了拜巴黎了，拜偶像，不拜耶和华了。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神就要把这个以色列国把它出去，所以这里就说到耶西别啊，你看第七节，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西别身上生我夫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起仆人流血的冤，因为啊，这个耶西别杀了耶和华很多先知，要生这个冤，怎么来生？那就是要神就拣选了耶夫，要他去杀他们。好，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读第八章的第二十八节，列王记下的二十八章的第八章的二十八节。那么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这个他是犹大王亚哈谢，这个是犹大王。这个犹大王啊，与亚哈的儿子，就是以色列王的儿子约兰，两个都是王。一个是他，这个他呢，如果我们还要读多一点呢，就是二十五节，要多一点就是二十五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十二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我登基了，这个他就是指犹大王亚哈谢，他就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摩去，与亚拉王哈雪征战，他们就一起去打仗。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第九章读到这里，现在我们就还要把第九章啊继续读一点，因为我想我们有的人因为没有读这个列王记下，还有呢我们读过的我可能有的我们已经忘记了，然后现在我们看，现在我们看第十七节，第九章的十七节，列王记下九章十七节，因为这个历史是很重要，如果我们弄不清楚，我们就对这一章圣经不清楚了。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楼上，看见耶夫带着一群人来，这个耶夫就是神立的借着先知的门徒立的这一个以色列王，就说：“我看见一群人，约兰，约兰是谁呢？”约兰说：“约兰就是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 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迎接他们，问说平不平安。因为耶夫啊是他的将军，他手下的一个将军，以色列国的一个将军啊，就看他来了，还带了一群人来，就问他平不平安。十八节，骑马的就去迎接耶夫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耶夫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守望的又说，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出不回来。王又打发一个骑马的去，这人到了他们那里，王说，王问说平不平安。耶夫说，平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在我后头吧。守望的人又说，他到了他们那里也不回来，车赶得甚猛，像临时的孙子耶夫的赶法。就是啊，耶夫来了，把神力的耶这个以色列王来了，他就是要来杀约兰啊，杀亚哈的全家。二十一节，约兰吩咐说套车，人就给他套车。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出去迎接耶夫，在以色列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他啊。如果你们记得拿伯这一个人，他有一块葡萄园靠近亚哈的王宫，结果他们把他打死了，失手打死了。这是耶洗别出的这个主意。就在这里，二十二节，约兰见耶夫就说，耶夫啊平安吗？耶夫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约兰就转车弹跑，对亚哈谢说，亚哈谢啊烦了。亚哈谢是犹大王，约兰是以色列王，他们两个在一起，现在说烦了。那么他们的关系呢，应该是约兰，以色列王约兰是亚哈谢的舅舅啊，应该是他的舅舅。亚哈谢的母亲啊，这个犹大王亚哈谢的母亲应该是这个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好，二十四节，耶夫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背脊，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耶夫对他的军长毕加说，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里，以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亲亚哈的时候，耶和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植的血，我必在这个田上报应你，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的话把他抛在这田里。好，这个是亚哈的儿子，他把他杀掉了啊，这个约兰王。那么二十七节，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就从园亭之路逃跑。耶夫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到了靠近以伯连孤儿的坡上，击杀了他，他逃到米杰多，就死在那。这一个犹大王杀犹大王这一件事情，是神没有吩咐他的啊。你看神怎么吩咐，第九章第七节，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夫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以及夫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必都灭亡。凡是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出，使亚哈的家像伊巴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只要他杀亚哈全家，没有要他去查犹大王。所以耶夫就过分了，他说把这人也杀在那里，这是神没有要他说。所以啊，一个神所拣选的侍奉的人，那是不要越过神的命令，神要你怎样做就怎样做，你越过了，那就是你自己要负这个责任。那么耶夫在这里是做错了，不应该这样做。所以我们今天读何西俄书，他怎么讲呢？第四节，第一章的四节，耶和华对何西俄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讨耶夫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你看，那么杀亚哈是没有问题，是神要他杀的，但是犹大王是没有要你杀，这个罪是要讨的啊，讨他的罪。我也必使以色列的国灭绝，到那日，第五节，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在圣经里头，有的时候是用箭来说，有的时候是用弓来讲。你知道，所有箭的能力都在弓上面，没有弓箭发不出去。 所以他是折断他的弓，而不是折断他的箭。你折断一支箭，还有一个弓在那里，还能够有力量。如果把弓折断，你有很多箭都没有用，所以折断他的弓。弓呢，就是箭的能力，在弓的上面，在弓的上面。第六节，哥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阿说，给他起名叫挪如哈玛，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这个是个女儿，第一个是儿子，耶稣列是儿子，第二个是女儿。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神已经说绝对不赦免以色列家，我却要怜悯犹大家，因为何西阿是以色列国的先知，不是犹大国的先知，所以他在这里说是对以色列国说预言，其中提到了犹大，就是神还要怜悯犹大啊。所以我们看见犹大以色列国灭亡以后啊，犹大国还延长了133年啊，就是我们这个表上面你会看见他还长了133年，这还要怜悯犹大家，不怜悯以色列家。第八节，哥灭给挪如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挪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就是不但这个国家没有了，连做神子民的资格都没有了，你可能没有，不是神的子民了，国没有了，子民神都不承认。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刚刚我们说到第四节，要讨耶夫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怎么讨法，神要讨这个罪怎么讨法。那么现在啊，我们就要读读列王记下的第十章，第28节，这样耶夫在以色列中灭了巴黎。29节，只是耶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个罪，那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第10章的28节，耶夫神立他做以色列王，他虽然把亚哈全家杀了，但是他又杀了犹大王，所以神要讨这个罪。那么在第10章这里告诉我们，不但他是做错了这一件事情，他而且不离开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他们是把这个金牛犊两个地方的金牛犊当成耶和华来拜，向他献祭，他没有把这些都离弃。所以30节，耶和华对耶夫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真的事，照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四代。甚至允许从耶夫起只有第4代，第4代完就没有了，剩下讨他的罪。31节，只是耶夫不惊喜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个罪。所以这里就是说有4代，第4代就完了。那么今天我们把这个表啊，请我们拿来，又把这个表请你打开来看。我们看以色列的这个国王啊，请你 以色列的国王你数下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第十个就是耶夫，看到没有，耶夫。那么耶夫的儿子就叫约哈斯，约哈斯以后就是约阿斯，约阿斯以后就是什么
耶罗
伯安，他就是第四代，那就完了啊。所以对耶夫斯讲就是第四代到耶罗伯安做王，这个就结束了，就结束。那么耶罗伯安就不能继续做王了，那么是谁来做王呢？好，那就是说另外的人啊来做王。好，那么我想这里啊这个表格在这里，如果我们还要读圣经呢，这下面都有了。比方说耶夫做完王，他的儿子约哈斯做王，约哈斯你就去读列王记下十三章一节，那就说他的儿子做王，约阿斯做王那就十三章十节啊，耶罗伯安做王十四章二十三节，那是耶罗伯安他就做王。好，那么现在我们再说第二个审判，就是第一个儿子叫耶斯列，那就是说神要讨耶夫家杀人流血的罪，只有第四代就完了，以后的第四代。现在我们说第六节以后，你看他就不再怜悯以色列家，这个整个这个家他都不怜悯了，他们不能够得救啊，不能得救。后面就说他也不是他们的神，神也不是他们的神，他们也不是神的子民。这个应验在什么地方呢？就应验在以色列国灭亡，那么就是在列王记下的十七章啊，列王记下的十七章，或者我们读一读好吧。第一节，列王记下十七章的第一节，犹大王亚哈斯十二年，以拿的儿子何西亚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九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只是不像在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亚叙王撒曼以色上来攻击何西亚，何西亚就服侍他，给他进贡。何西亚背叛，差人去见埃及王说不照往年所行的与亚叙王进贡，亚叙王知道了，就把他锁进囚在监里。亚叙王上来攻击以色列遍地，上到撒玛利亚围困三年。何西亚第九年，亚叙王攻取了撒玛利亚，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的首都，将以色列人掳到亚叙，把他们安置在哈拿与哥撒的河伯哈伯河边，并马代任的城邑。完了，这个国家就完了。所以何西阿是这个先知所预言，就借着割灭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第一个儿子生出来，因为当时是耶罗伯安这个时代，就告诉他以色列国耶夫只能就第四代就完了，耶夫后面只能第四代就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族这个家神不赦免他们，要灭亡。第三个就是说神不做他们的子民，不做他们的神，他们也不做神的子民，这个关系就断了啊。而且这一些我们看我们读圣经都预言都应验了，一个一个都应验。好，现在我们说第十节，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者。这一段话从第十节起的这一段话，就是末后以色列国要复兴，神要拯救他们啊。 就要准备他们审审判以后到复兴，那是以后。所以当时神承认他们，说他们不是神的子民，但是现在神就说他是他们的子民，神承认 他们是他的子民，神是他们的神，而且他们说他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不是我的子民，
而且他们要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以色列的日子必未到日。那么这一个首领是谁？这个首领如果在当时来说，就很可能是所罗巴伯。那么这个预言更早更晚一点来看，就是指基督，基督，因为基督是从他们那里出来的。所以这个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一章那里都有这个预言，就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的啊，都要得救。好，我想这个何西俄书第一章啊，这里就给我们看看他的时代，看看神说的话都应验，最后神还要怜悯他们，因为何西俄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是救恩，神还要拯救他啊，虽然他们犯了那么多的罪。好，现在我们请读第二章。
第二章，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密，称你们的姐妹为卢哈玛，你们要与他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影像和胸间的影态，免得我剥他的衣服，使他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他如旷野，如干寒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马、油、酒都是他们给的，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马夺回来。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及其月书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讨他数日给住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哪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声，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伊四，不再称呼我巴利，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住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战争，使他们安然躺饿。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和平、慈爱、 怜悯聘你归我，也必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允耶斯列民。我必将他种在这地，所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
那么第二章是接着第一章的，我们知道旧约里头不分章，自民都不分章的，是人把它分的，因为看到在什么。第一节就说你们要称你们弟兄为阿米，因为第九节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挪阿米，就是不是我的名。那么第一章说不是我的名，现在神因为怜悯他们，所以这个是接着第一章的十一节来的。所以啊，第一章的十一节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里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这是神的苗圃，是一个大日，神就要建立他的苗圃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因为他们要蒙神的怜悯，所以第二章第一节说，那么你们的弟兄不再叫罗阿米了，叫阿米了，那就是说我的名的意思，现在就是我的名了。你们的姐妹不是罗路哈玛了，就是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本来是不能蒙怜悯的，现在蒙怜悯了。第二节，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像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肢体与财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这句话的意思，第三节的意思，就是她的母亲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家是赤身的，神要使他赤身，赤身就是没有遮盖的，就是羞耻完全暴露出来的。底下是说，如旷野，不是旱，并不就是旷野，像旷野一样的。旷野的意思就是干旱的意思，那就是下面说的干旱之地，没有水供应他，就是从神之间。他这个以色列家，神已经把水源给他切断了，他就好像是在旷野，没有生命的供应，水都是指着生命来的我必不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这个是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就是和以色列家来争辩，神也不怜悯他们的儿女。第五节，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顺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这几样东西的意思，饼、水是维持生命需要的东西，羊毛和麻是遮盖身体的东西，油和酒是使他们喜乐的，使他们满足的，喜乐的满足的，是不但有生命的供应，他还有喜乐有满足。以色列人在受神恩典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些东西不是神给的，说明他们就离弃神，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偶像给的，巴黎给的，说明他们就去爱外邦神。刚刚我们讲了，他们在但在伯特利做了两个金牛犊，他们还在那里拜。后面要告诉我们，他们还拜巴黎继续拜巴黎。 所以神就在这里讲第二节，要和你们的母亲大大的分别，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为什么？她带偶像在巴黎，她以为这些东西是他们给的。所以神就说，要使她如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好像是在旷野干旱之地，因口而死，就是没有生命的供应。第六节，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竹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见。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去跟随那些偶像，神主在环境上管教他们，不许他们有路，不准他们走，这就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包括耶路伯安不能再做皇帝了，这是神的管教。使以色列国灭亡，这也是神的管教。所以这里是用荆棘堵塞他的道。荆棘我们知道在圣经里是指说咒诅讲的，所以他的路上充满了咒诅。他要想有饼以后水没有了，天上也不给他下雨来了，他的农作物也没有了，神的咒诅临在他的身上，没有祝福。这是荆棘的意思，是咒诅。因为啊，在创世纪第三章，人一犯罪以后就长出荆棘来了，地球长出荆棘，筑墙挡住他的墙，就是指的环境，他怎么样去走这条路都爬不过去，因为神的墙把他挡住了，他就找不住这个路了。目的就是要把归归回。所以第七节他最后说，我要归回前夫，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现在怎么样，我怎么遇见了荆棘了，或者找到这个路也不通了，到处都有神的管教，算了，我还是归回我的前夫。这个就是要悔改，神管教他的目的就是令他悔改啊，再回到神面前去。因为他觉得我当时的光景比现在还好。那么一个基督，我们今天基督徒啊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啊凭着我们的肉体找到一条道路，我们就去走这条道路啊，我们觉得这个道路越走越好，这个道路又发财呀， 人丁两旺啊，什么都好了，结果啊我们就远离神了。你看神的手就来了，神就管教我们，神一管教的结果啊就看见，那最后是我们就悔改啊，我们要悔改，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就会觉得说，我那个时候跟随神的光景，听神话的光景，和神亲近的光景是比现在还好，现在这个环境不好。第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一直供奉巴黎。你看，这些都是神给的。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属地的这些富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都是神给的。我们千万要看清楚，绝对不是偶像来的，也不是自然而然掉下来的，是神给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他就拿去供奉巴黎，巴黎这一个字的意思就是主的意思。主的意思就是他把巴黎当成他的主了，巴黎这个字就是主的意思。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初九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马夺回来。那个就是神给他的经济，看到没有，神把经济给他堵住他的路了，神修了一个墙啊，就把这些都夺回来了，他就没有祝福了，真管教他。第十节，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当真管教的时候啊，你看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很多人在那里摇头啊，哎呀，这个国家怎么弄成这个情况了 人也被掳到外邦去了啊，这就是因为他们远离了神，没有一个人能救他脱离神的手。 显露他的丑态，就是他肉体的这些活动都显露出来，是让他显露出来，人家看见。第十一节，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气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本来节气是神给他定的，月朔是神给他定的，安息日是神要他守的，还有一些的大会是神让他守的。但是他在守这些会的时候，不是按照神吩咐的，外边他在守，里边的心思远离了神，远离了神，所以神就让这些都止住了。今天我们基督徒一样的，我们可以维持我们外面的，好像你照样去做礼拜啊，你也参加一些侍奉，实际上你的心并不是在这些上面啊，你的心并不在这里。十二节，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园、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们知道葡萄树是结葡萄的，无花果树是结无花果的，葡萄是给它做食物，葡萄是可以做酒的，无花果是给它做食物的，使它能够吃饱的。但是他认为这些族谱这些果子都是偶像给他的，所以神啊就要使这些成为荒林啊，这些成为田野的走兽所吃。十三节，我必追讨他数日给巴黎烧香的罪，那是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他去拜巴黎，他忘记了金银是神给他的，耳环也是神给他的，装饰也是神给他的，但是他去拜偶像，拜巴黎，他忘记耶和华。那这一段又是神指责他的罪啊，指责他母亲的罪，所以第二节开始要与你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他不是耶和华的妻子，他已经忘记神，忘记神给他的祝福，所以现在神就要管教他啊，这就是神的管教。十四节开始又是神的恩典了啊，神就说后来，就是以后了，就是末后的日子了，我必劝导他，就是经过了审判了啊，经过了审判，神的做法都是要先经过审判，然后神才给你拯救。我必劝导他，引他到旷野。旷野的意思，前面是说如旷野，好像他是如旷野，现在不是如旷野了，甚至要把他领到旷野去。神要给他安排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旷野，什么他都遇不着了，唯一的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啊，他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旷野应该是我们遇见神的地方，摩西也是在旷野遇见神，以色列人四十年也是在旷野，神在那里引导他，所以要引导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那就是神要给他说话，要引导他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因为在旷野他碰见了神，他在那里也悔改了，然后神再赐给他葡萄园，又赐给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雅各谷是什么意思？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读两处的圣经，第一个我们请读约书亚记第七章，约书亚记第七章， 第十九节，旧约的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九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心向我怒。”这里要是说到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去的时候，他们就在打仗。第一仗是和耶利哥打，第二仗他们是从爱城打。爱城一打了以后啊，他们就失败了，本来应该只得胜的，他们就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那就是因为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现在读的叫做亚干，他贪恋了耶利哥的东西，贪恋了，所以约书亚就要他说你要向他认罪。二十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多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丝麻衣服，200色克的银子，一条金子重50色克的，我说贪爱这些物件，并拿去了。”神是说的，这些东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人自己不能拿去的，其他的东西都要把它烧掉，要毁灭，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你看到我们在读第六章，约书亚记第六章17节，第六章的17节，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拿和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比如耶和华。你看没有？所以现在我们第七章啊，他的衣服是怎么样？21节，美好的示拿衣服，怎么样美好，神都要你把它烧掉，都毁灭。那是耶利哥的东西，那是神规定要毁灭，不能把它保留下来。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的心不能在世界上神所不希望我们有的东西，我们的心还爱这些东西，还把它保留下来。我知道啊，有一个弟兄是一个船员，他每一次出海啊，很多年，现在已经很大年纪了，他都经常，他的姊妹啊很喜欢这个钻石戒指，他就到海做船员的时候啊，到了哪一个港口哪一个国家，就给他买一些钻石东西回来。买回来以后啊，现在他家里就有不少了这些东西了。那么这个老姊妹啊，经常没有事的时候就一个个拿出来看欣赏啊，你看我还有这么多东西。现在他眼睛都不行了，他还在那里看，心开动了吗？还在那里看，天天都在那里看。你看呢，他的心啊，实际上是在这些事情上，这些事是神不喜欢的，好，神不喜欢我们爱世界啊。那么他看的目的就是觉得，你看我还有这么多东西。还有这么多值钱的东西嘛，说都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有没有这样想？今天我还想一想，我还有多少股票，还有多少房产，我还有多少净款，可能我们的心在这些事情上就很危险。所以有的东西神祝福你，那是神给你的，你只是一个管家，你应该把感谢归给神。神啊，我感谢你，神，这是什么时候？神啊，你要我放下我就放下，你要我用出去我就用出去，我不能把我的心摆在这上面。那是亚干这一个人，他就贪恋了啊，美好的他就爱了，银子、金子、 他都应该归给神的，他也留下了。所以今天的二十约书亚记七章二十一节，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你拿去呀、啊，他贪爱。天命藏在我帐篷内的地下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那个四拿衣服，美好的衣服，他就把这个银子放在下面。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纳的称身、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并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亚各国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就是耶和华逼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运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各谷，直到今日。所以亚各这个意思就是连累的意思，他连累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爱这个地方打败仗啊，打败仗败在仇敌手下，为什么？你都有不圣洁的东西，他犯了罪，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亚各谷这个意思就是连累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审判的意思。亚各谷是审判的意思，神在那里审判他们。好，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十节，撒冷平原必成为牛羊的牛羊群的圈，亚各谷必成为牛羊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本来这个亚各谷是受审判的地方，是连累的地方，是审判亚干的地方。现在你看亚各谷啊，神就说后啊，是祝福的地方啊，神就把审判变成祝福。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第十节，神就把审判变成祝福。审判变成，因为神不喜欢的，神一定要把它除去。如果一个人你不愿意把这些东西除去，神会借着审判把这些东西除去。当你把这些东西你不应该有的被除去以后，好了，神还要祝福你。所以神做事的原则，那就是说经过审判神祝福。神怎么能够，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能够得救，怎么能蒙神的恩典，那是因为有审判在前面，因为主耶稣担当了，承受了这个审判。主耶稣承受这个审判，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承担了这个审判。审判以后，祝福就临到我们的身上。好，现在我们又回到何西俄书的第二章十五节，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亚各谷作为指望的门。本来亚各谷是神审判的地方，现在成了他指望的门了，因为经过了审判啊，经过神的审判。他被在那里应声，应声的意思就是歌唱的意思，与幼年的日子一样，幼年的日子一样，那就是说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你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医师就是我是丈夫的意思，而不再称呼我巴黎，巴黎就是我是主的意思，就是说你再称呼我所谓的丈夫。本来你是一个淫妇，现在我要开始称呼你的丈夫，就是这个意思。神还收留你，因为经过了审判啊，经过了审判。 十七节，因为我必从我名的口中除掉诸巴黎的名号，所有这个巴黎的名号神都要把它除掉，因为那是外邦神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十八节，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必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仔细征战，使他们安然躺过。那就神要祝福他们，神要和田野的走兽，走兽不出来吞吃以色列人，不伤他们，天空的飞鸟也不来伤他们，也不来吃他们的庄稼，地上的昆虫也不来吃他们的庄稼，而且弓刀都要折断，没有战争，使他们安然躺卧。那么这一个是什么时候？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还看得见，这一个就应该是指着基督，啊，指着主耶稣的时候。十九节，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这原文没有仁字，就是义字，因为我们中文呢，在翻译的时候好像只翻个义字说不打通，所以要加个仁字在前面，以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那么现在你看啊，义，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那是为了公义的事情啊，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公平，公平在英文的翻译的 judgment， 就是说神对待我们是按照他的法则，按照他的法则。慈爱，神的爱，怜悯，神的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神要应允很多的事情。下面说，我必应允天，天要应允地，地要应允五谷、新酒和油，这些必应许耶稣的，就是一个一个祝福来了啊，神的祝福都来了。我必将他总在这地，束缚联盟联名的我必联名，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不但他是他的丈夫了，现在他是他的神。所以前面就是责备他，也是说要经过审判，经过审判以后神的祝福就来了啊，神的祝福。本来他是罗路哈马，本来是罗阿米，现在是阿米，是路哈马，仍然是神的名，仍然蒙怜悯了。好的，现在我们请示列第三章。
第三章，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十五色克勒，大麦一和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塑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谢谢。第三章，耶和华又对他说了，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个再去爱一个淫妇和第一章的就不同。第一章是说你去拒淫妇为妻，看到没有，这个不是拒，这是爱，实际上这一个就是第一章的这个观点，就是他，就是这一个啊，也就是这个割灭又离开了这个何西阿，所以现在再去爱他啊，就像这里马天就说了，就像以色列人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凡是爱他们，看到没有？因为以色列没有变，所以这个女人就没有变啊，是没有说另外的啊，没有说另外的。是这个时候你去爱这个淫妇， 这是他亲人所爱的，他像以色列人。说到这里，就是耶和华凡是爱他们，看到没有，还是爱。虽然割裂又犯淫乱了，但是何西阿是代表神啊，还是爱他啊，就是爱这个淫妇，还是这个意思。第二节，我便用银子50克勒大麦以后梅尔买他归我。这个买字就是救赎的意思，银子在圣经里都是代表救赎，大麦是代表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生命的粮。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束许多例子了。我们知道麦子在旧约都是代表粮的意思，而且代表生命的粮，所以他用生命去买它，用银子去救赎它。好，然后他就归他，这是买来的就要出代价，所以神就出了代价，神出代价，我们这些人才买来归他啊，也是说以色列人要买来归他。第三节，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要独居了，独居的意思就是等候神，等候神，不归向别人，专门是在那里仰望神，等候神。所以四节，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像。那你看以色列人啊，很多年来都是没有哈，国家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在那里独居啊，一直到什么时候？到第五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这个大卫是指的基督讲的，就是后来。那么现在看来，可能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以色列人也复国了，也复国了。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里就讲到末后的日子，最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都要信主啊！这是罗马书第九章告诉我们，他们都要得救。好，现在我们请这里读第四章。
第四章，以色列人呐、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这地上无诚实，无良善，无人认识神。但其假事不见前言，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悲哀，其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必都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灭。然而人都不必争辩，也不必指责，因为这民与抗拒祭司的人一样。你这祭司必日间跌倒，先知也必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我的灵因无知识的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也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既忘了你神的律法，我也必忘记你的儿女。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为羞辱，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尊他的名。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我的名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隐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
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弟子群祷，以色列，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街甲去，不要上到伯雅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
第四章这里就要说到祭司和以色列的官长的问题，神要责备他们。所以第一节，以色列人呢，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与这地的居民争辩，因为这个地上没有诚实，没有良善，没有人认识神。第二节就说其假誓，不见前言，就是失约了啊，不守约了，杀害、偷盗、奸淫、行强暴、杀人流血，接连不断。因此这地被埃及上的民、田野的兽、空中的鸟都必衰微，海中的鱼也必消毁，就是失去了神的祝福，都是神的咒诅令到他们。第四节就是说，你们不要彼此争辩，不要彼此指责，你也不要说别人不好，因为你自己就不好啊。这里特别是提到祭司了，你看第五节，你这祭司比日间跌倒，先知也比夜间与你一同跌倒。祭司和先知本来一个是侍奉神的，一个是传达神话的，但是他们都跌倒，他们都不要神，都离弃神。所以你看第七节，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你看，那么祭司做什么？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民犯罪，祭司还希望能多犯一点罪，罪多了你献祭就多了，献祭多了我吃的东西就多了，对吗？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如何，我毕竟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他们只求不得保心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那么我们刚刚讲了，祭司不能和妓女娼妓不能聚，但是现在不行，这些祭司都犯罪了，都行淫了啊。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跟杜迪武警，你这祭司比日间跌倒，先知已比夜间与你一同跌倒，我必灭绝你的母亲，这个母亲是单数的，单数的，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族啊，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家都要灭亡，所以要把它灭绝。第六节，我的民因无知识而灭亡。什么叫做知识？这个知识是指说你律法说的，你弃掉知识，我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你就忘了你神的律法，就是把神的律法忘了，就没有知识了。律法就是神的话，忘了神的话就没有，就是忘掉知识，弃绝了知识。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我的事情对不对，我这个路对不对？首先圣经有神的话，圣经有神的话，我们不能把神的话丢掉。第二个就是我里面有圣灵，圣灵要引导我，圣经上的话和圣灵在我里面说的话不会矛盾的啊。比方说圣经上说不可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根，那么圣灵绝对不会跑到耳朵里跟我说，你赶快明天黄金要涨价，你去买黄金，这个不会的，或者你去买股票，不会的啊。这两个是彼此不会矛盾的，这个我们就一定要有知识啊，要懂得旧约要懂神的律法，新约我们要懂神的话。十一节，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就是外面了，酒就是使人喜乐了啊，奸淫是肉体的，属于肉体的。我的民求为木偶，以为木匠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 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不守约束就是不守神的律法，不听神的话。他在歌山顶高高岗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这个原文里头没有这个树字，因为影美好，什么影？就是偶像的影美好，而不是树影美好。就是这些偶像啊，这些树下面他们有很多的偶像，这些偶像的影子亵渎啊美好，所以他们到他们去拜。所以下面就说，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心淫，这里重复两句话，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心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一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一直倾倒。就是祭司和先知都是这样做，对不对？祭司和先知你是应该教导这些人，你不但不教导，你自己都是这样做。十五节，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这里又是说到犹大，就希望犹大不要走以色列人这条道路，不要往洁家去，不要上到伯亚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洁家是一个什么地方呢？那我们读读这个何西二书的往后面翻的第九章，十五节，耶和华说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阶下，阶下就是他们作恶的地方啊，犯罪的地方。啊，就是要他们不要到阶下去。好，我们再读何西二书的第十二章，十一节，何西二书就是这一卷书的十二章的十一节。基列人没有罪业吗？他们全是虚假的，人在基甲献牛犊为祭，看到没有？是他们献祭的地方，做恶事的地方，就是基甲。神就要他们不要往基甲去，就是对犹大人说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亚文。伯亚文是一个什么地方呢？那是何西二书的第十章告诉我们，第八节，何西二书的十章第八节，何西二书就是我们这卷书的第十章第八节。伯亚文的丘坛就是以色列人去对的地方，你看到没有啊？但是他们有丘坛献祭。所以今天我们读何西俄书的第四章的十五节，这里说，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就不可犯罪，不要往洁甲去，不要上到伯亚文，不要去那些地方，不要去，那是以色列人犯罪的地方，拜偶像的地方。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因为他们又犯罪又起誓，其实都是假事啊，其实都是假事。所以你看我们第四章的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但起假事，看到没有？他们是起假事啊。十六节，以色列倔强，倔强就如倔强的母牛。倔强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愿意悔改，对不对？是一个倔强的不悔改的倔强。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放的意思就是救他们的意思，或者是喂养他们的意思。十七节，以法莲亲近偶像，以法莲是就是代表以色列的意思。因为以法莲是以色列里面一个最大的支派，很强的一个支派，亲近偶像，任凭他吧， 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发酸的意思就是腐败了。他们所喝的，就是他们吃的东西啊，不是干净的，是腐败的。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前面说祭司说先知，这里说官长最爱羞耻的事。十九节，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鼻子无休。在这里神就说，除了神救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救他们，他们都是在这里犯罪。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这里好像说风是有翅膀在那里飞，这个风是审判的风，是一定要审判他，是审判的风。因为经过神的审判，他们所献的祭一直要蒙羞，就是他们要认识这些是羞耻的话，是羞耻的事情。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只能读到第四章，下一次呢我们希望读五章、六章、七章、八章。